再次跟我们在屏东教会会堂里诸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好邻居，以及我们的同龄，大家问安。感谢主，今天是我们屏东教会安排圣经讲习会的第四晚，也是进入安息日的夜晚。在这里我们继续来查考启示录，我们接续昨天我们查考到的地方，我们查考到的地方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其实就是在第一章一开始那个像人子者的他的十个形象，小弟用了两个字叫做十全的形象。那为什么像人子者没有直接说人子呢？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发觉，路加所记载那一个人子，他称或自称的人子就是耶稣基督。那在这里为什么使徒约翰在灵里面一开始乍见这样的形象，乍见是第一次在异象里面见到了这么明显的形象，他没有说那个就是人子，而是像，那是因为那跟这个使徒约翰他在世的时候耶稣所留给他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啊。他亲眼摸过耶稣，他跟了耶稣那么久，他看见了耶稣，然后突然在经过那么多年几十年之后他又看见了，不过是在圣灵里看见，在异象中看见。可是因为那差别太大了，因为他所看见的这个主是即将以威严圣洁全能再度降临的那一种形象，所以他还没有完全确定，因此他很谨慎的，小弟在强调他很谨慎的用像亲像啦。可是我们阅读到后来都发觉说他直接就讲了，这是人子，这就是那个耶稣基督，所以在启示录越来后面又越来越肯定了。那这个人子的形象呢，我们昨天讲到了启示录一章十三节，首先就讲到了这个好像人子，他身穿长衣。我们昨天说这个长衣其实就是出埃及记里面那个亚伦以及他的后代，亚伦他的后代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啊，只有亚伦跟他的后代能够做以色列人的大祭司，还不是祭司啊，是大祭司家族。大祭司穿在以弗德外面的那件外袍，从脖子这里一直长到脚边，那这个不是长度的问题，因为在世界上第一本把旧约希伯来圣经翻译成新约希腊文的译本叫做74译本里面，这两个字就是用一模一样的。所以这里启示录一章十三节的这个长衣就是出埃及记里面那一件大祭司所穿的外袍。那有这个长衣就可以知道，哦，原来使徒约翰所见到的第一个形象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像人子者的第一个身份就是大祭司。那接下来我们昨天看到了一章十三节，启示录一章十三节的第二个形象，胸间束着金带，我们看到这里。那我们又看回旧约摩西五经，昨天有翻经文啊，大祭司也有他的带子，有没有腰带？但是那个腰带是什么做成的呢？细麻做的，然后分成三种颜色把它捻成的，手工制的，非常的华丽精致，重点是它的材料是细麻。可是在这里呢，它不是在腰，它是在胸，而且它是金子做的。这种装束在以色列人的古代只有国王才能够这样子，只有国王。我们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就所谓的护心镜啦，但是直接从他的描述，再从我们从圣经以外的文献查考，这是王的装束啊。我们昨天讲了，在旧约里面被神所高的三种职分，王、先知、祭司，它是分别分开的，不能混淆的。所以后来扫罗王把它混在一起啦，被神责备啦，被神嫌弃啦，因为这就是不尊重神。可是这三种被神所高的职分，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就合而为一啦，先合一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昨天我们最后翻的经文是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小弟给各位的讲义里面也有。那你就说啊， 这一个坐在位上掌王权，右臂在位上做祭司，哇，他同时做两种哎，在一个位上又掌王权又做祭司，最后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三节的最后那几个字说，使两职之间仇定和平，就是他身兼这两种职分呐、啊，一点都不冲突，叫做仇定和平啊。好，那这只有耶稣基督有吗？不是哦。各位，今天新约耶稣基督来啦，他把这两职筹定和平，在他身上合一啦。不只只有耶稣基督，还有谁可以这样子？我们来看，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就讲到我们啦。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阿们。这个昨天我们在讲启示录里面的那些有福的经节，就是我们应当预备的，末世圣徒应当预备的，神借由就是耶稣基督借由他的启示打开了这个奥秘，希望我们这末世的圣徒必须去预备准备的那几个经节，后来我们归纳都用五个有福的，这些经节归纳就变成五种了，五种福分都用有福的。我们昨天有念到这个经节吗？所以我们昨天讲说这个第一次复活指的是谁啊？没人知道啊，去了了啊，顶头说啊，啊你要说就是我啊对啦，受洗啦，就是和圣经合法大水洗，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所进行的洗礼，我们在座大部分应该都接受过这种洗礼了吧。所以这再问你们一次啊，这头一次复活的到底是谁？你要说就是我啊对啊，就是我们啊。所以昨天小弟讲啊，这里讲的那个一千年不是一个绝对的时间亮度，它是如同启示录里面很多数字，这个七啊、十啊、一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属灵的概念，是一个相对神定下的时间阶段，它用一千年来把它表达。好了，我们现在就在这一千年里面呢，我们不管外面所说的什么千禧年论啊，那些什么论的争论我们不管了，我们就直接讲出它的意义啊。我们就在这神所定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头一次复活了。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既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也就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还记得这一个经节吗？罗马书第六章讲了，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啊，什么时候死掉啦？就是你接受洗礼的那时候，就像我儿子啊，出生啊不到两个星期就被抱去洗礼了，他那时候就死了。什么死了？旧的灵命死了。当传道奉耶稣基督为你洗礼，洗去你的罪，使你与基督的复活有份，一下去再上来的时候，他又活了，他已经复活，他有一个灵啊，属神的灵，属神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说凡是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对不对？可是接下来要讲一句话，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哎，耶稣你说这句话没矛盾吗？啊，我们哪一个人是死了之后才信主的？我们全部是活着的时候信主，大家同意吗？那既然我们是活着的时候才信主，主耶稣怎么说凡信我的人永远不死啊？这句话就好了啊，后面再加一句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你前面不是说不永远不死吗？怎么后面又说死了又必复活？矛不矛盾啊？你们都没有摇头啊？你们都哇，都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耶！因为很多连其他基督教派的人都觉得很矛盾啊，这什么意思？信我的人永远不死是指的我们已经相信之后所接受的那个灵命，那个灵已经永远不死了，可是我们还有一个会死，什么部分会死？肉体啦，肉体啦，这样知道吗？所以前半节讲的是对的，后半节讲的也完全是对的，因为前面讲的是我们的灵命，后面讲的是我们的肉体，是这样子。所以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复活什么？不是复活灵耶，那个叫做灵体，哥林多前书讲的，这样都贯穿起来了吗？ 所以主耶稣讲的完全没有矛盾啊。可是他讲的事情2000年前的人听不懂，到现在还是很多基督徒听不懂，只有我们听得懂。那我们要回到这里来哦，我们昨天讲到了这一节，讲到了复活的事情，我们已经在这当中了。好，那这里讲到的说他们第六节的最后说，他们必做我哪就昂心啊，你听到就港口哦，嘿，拉八关卡碎心啊。有很多人说，张老师讲话小声一点哈、哦，我大口背恭维神心再大声啊，所以你们那个边喇叭调一下，不要听得太难过了。哦，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音量。好，那第六节后面说，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看到了吗？他们是谁？你要说就是我，要有信心一点啊，不要搞到后来都是别人，没有，就是你们，你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你们是神的儿女，是基督的门徒，是不是？因为我发现姐妹比较会点头，我在看这边啊，弟兄比较木讷一点啊，我看这里好了，这个你们有没有已经复活啦？啊，不然动头哦，还好不好？你们复活了呢，你们在第一次已经复活了，接受洗礼那时候复活了啊，将来假如我们活着的时候基督还没有来，有一天我们肉体会归土，我们还有再来的复活，就是灵体。既然有属情欲的、属肉的，那也有属灵的身体。好，那这里讲了，我们呢，我们现在是做基督的祭司，我们有祭司的职分，我们还跟基督一同作王，这不是未来事耶，这既是未来事也是现在事，大家有搞懂吗？我们现在已经跟基督作王了，所以我们有王的权柄。什么王的权柄？我们可以释放，我们可以束缚。还记得主耶稣跟彼得讲的话吗？你们在地面上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你们在地面上怎样？锁开，我在天顶嘛，把你捆绑开。你们在地面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你是谁呀？这种权利，因为你是王啊！啊，这是给我们的权利吗？这是天上的神给属他教会的属灵权柄。所以千万不要听人家讲的说，我们一样都是人，你有什么权利去定人家的罪？我们一样都是人，你有什么权利去赦免别人的罪？哦，都没有赦免，没有什么，我们是你谁的，是你谁会多啊？有啊，当然有啊。我就讲一个例子啊，哦，我讲简单一点，免得大家要对号入座了。有一次有一个同龄，我连弟兄姐妹都不讲，哪个教会都不讲，他就发飙了嘛，啊，发飙了之后，在那个地方教会引起很大的风波，因为他骂得很难听，我跟你说三字经、五字经都出来了，不管你信几十当啦，哇，那些姐妹哭的哭啊，然后叫教会要处置的就要处置啊，我闹得不可翻天啦。然后刚好我是注目传道，我就去了，好，我就灵恩布道会期间发生的哦，我就直接打那个打电话给那个弟兄，然后勉励了他一些道理。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听我的啦，因为齁那个弟兄齁可能向来什么长职传道他都不放在眼里的，哦，可是感谢主啦，我也不晓得我讲的话有没用，我就交给主耶稣了嘛。结果真的就在给他打电话三个小时之后，他跑来找我啦。那时候我刚好跟另外一个传道在吃点心啦，他突然来敲传道门，然后我出去看见他，他就跟我说，传道，你讲的我听见了，我愿意反省，我愿意道歉。因为我跟他讲说，你如果觉得你做错了，直接当面跟那一些统领道歉，你觉得不好意思说不出来的话，那你写一张纸，我帮你转达念给他们听。他真的写来了，然后他写来的时候我很感动，说我会替你转达，但是他们赦不赦免你，无论他们赦不赦免你，都是你自己应该负的，是你先起手的。那他们若不赦免你，你也不可以找他们算账，你要继续反省。他们若赦免你，那是耶稣基督的爱跟恩典，你要感谢主，也要谢谢他们愿意赦免你。他说好，那交给传道。结果他一转头马上又转回来了，他说，传道，其实齁，这几天我一直睡不好，有一种声音是在干扰我，那就是他有这个过犯，而且相对硬心，其实有属灵，我当下判断那个就是属灵的干扰了。然后他就说，传道，有这种声音干扰我。我说好，你站住啊。站住之后做什么呢？
我就说，既然你有悔改的心，我现在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的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你，就这样子。因为我信主耶稣给我的权柄啊，我在地面上释放谁就释放谁，捆绑谁就捆绑谁啊。所以谁要是得罪教会得罪神，我第一个祷告就是神啊，捆绑他跟他的家人，这就是我的爱啊。为了爱教会这种事情我做得出来，这不叫咒诅，这是照神给我的权柄。所以那一次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你，他乖乖的头低下来接受我，按一下不到三秒钟他回去了，好啦，后来告诉我好啦。所以我告诉各位，我们教会是有属灵权柄的。这是属灵权柄是什么？是王的权柄，不是我赖传道的权柄啊。我是什么？没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什么都做不出来，还释放人呢？对吗？你看像这一种，我靠的爱去修经啊嘛，有无？爱淋符我注意啊嘛，听过无？爱淋半波符我注意个修经嘛，不一定有效啊。不用，我们不用啊。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你，他就受释放了。我就简单讲这个例子，不止啊。所以。我们看哦，我们现在就是跟基督作王啦，而且我们教会里面依然有医病赶鬼，有种种的神迹。即使你觉得最近你在屏东这里不常听到，在真耶稣教会到处都是有的。我可以花三个小时做我自己的见证，我经历的这些医病赶鬼的神迹，这个见到让我每次都让我觉得我这个卑微又破裂又脏脏的器皿怎么能够行出这么大的神迹呢？我都把自己看成这样子，我就是一个破裂的脏脏的不起眼的材质又不好的器皿。可是我的这个器皿不重要啊，重要是什么？天上那橄榄油如黄金的膏油倒到这个器皿里，再倒到需要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而已啊。大家能够想象吗？我算不得什么啊，这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跟荣耀啊。那这些是什么？这都是王才行得出来的。教会里面只有一个王，是谁？不是总负责哦，是耶稣基督哦，耶稣基督哦。甚至我都觉得跪着不够，要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去拜他。好的，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可是我们何其有幸，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一同跟他，既成为他的祭司，又为他的王。所以拉回来。不只是基督这样子，今天我们也跟基督一样啊，有他的形象，也跟他经历同样的事情，这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在下去之前，我先回答一位，昨天有一个年轻的弟兄问我一个问题，因为在前几天我们有分享嘛，那分享当中小弟会跟大家分享到原文的东西，那这个新旧约的原文当然不是我们一边所讲的什么英文啊、日文啊、德文啊、拉丁文啊这些东西，不是的。原文在旧约，旧约有部分的亚兰文，大部分就是所谓的希伯来文，古希伯来文，还不是现在以色列在用的现代希伯来文。他们现在有现代希伯来文，跟古希伯来文不太一样。那新约所谓的原文，真正原来的文字叫做通用希腊文，不是所谓的古典希腊文，不是。哦、我再讲一次哦，古典希腊文是在西元前300年更以前的那600年。那古典希腊文通常是谁在用的？它只是第二阶段的，通常是什么听过的那些亚里士多德啦、柏拉图啦、哦、或者是那个荷马啦，有听过吗？史诗荷马那些人在用的古典希腊文，文法上比较讲究。那现在我们圣经里面用的希腊文是在西元前300年一直到西元后300年这600年当中，在地中海沿岸所用的希腊文。那这个希腊文怎么出来的呢？当初是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的时候，那因为东征嘛，东征他本来讲的就是那一种军中最简洁通用的希腊文，那一边征服一边征服，所以很多被抓来充军的，你晓得吗？那这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他讲的语言不一样，一定要有个统一的嘛。当时在亚历山大的军队当中，通用的就是这个。好了，那他的版图越打越大，他的势力越来越强，他建立了帝国。所以那些通商的人，当然了、啊，通商的人都要做大生意，脱不了跟政治要相关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既然在亚历山大的统治之下，为了要跟这个帝国做生意，很多通商的人也开始讲起这个文字，就是我们所谓的通用，或叫通俗希腊文。那这个通俗希腊文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表达，它跟古典希腊文有什么不一样？它在文法上比较没那么讲究。 那讲一句话就是，西元前三百年到西元后三百年，那六百年之间的菜期啊，尾啦。所以圣经啊，就是用这种一般人男女老少没有读过书都读得出来，有点像我们当初我们把台语弄成所谓罗马拼音一样的意思啊。哦，台语啊，大家呢讲讲讲讲啊，腔口拢无同啊，尾也要听有啊，去做一个台语版的圣经啊，台语版圣经当然不是写台语啊，你写遐字大家嘛看无对吧？啊，要安怎看有？就用那个拼音，什么叫拼音？罗马拼音。好，那只要那个罗马拼音的那些26个字母全部学会了，他慢慢拼的拼得出来，他一念哦，原来就是这个字啊。啊，念台语的他听得懂了。那我们的新约用的希腊文就是所谓的通俗希腊文。那现在在希腊这个地区呢，现代的希腊国他们讲的不一样哦，叫做现代希腊文，那是近几百年形成的。所以再问一句，现在在希腊国这个地方，就现在在地球上的希腊地区的人，你叫他读希腊文圣经，他每一个字都念得出来，很多字也差不多，可是他会解释的不精确，那种感觉是什么？就好像你今天看两三千年前的文言文一样啊，你每个字都看得懂，倒开你大学联考都考不出来，你有感觉不？就是那种感觉啦，就是那种感觉啦。那他们这种吼、哦、欧亚文系的那种拼音文字更容易拼，绝对都念得很标准，可是他不一定解释得很正确。那也就是说，今天在圣经里面，旧约的希伯来文跟新约的希腊文都已经是死的文字啦。死的就是说它已经定下来不会再变动啦。因此专门在研究这两种语言的就能够很精确的去找出它原来的意义，比你现在去问会讲希腊文的希腊国的人，比你现在去问以色列那些会讲现代希伯来文的人更精确。好，那昨天那个弟兄，年轻的弟兄问题来问我说，那传道你分享了这么多原文，为什么我们真耶稣教会不采用那一些更新的翻译版本？我们现在用的叫做中文和合本嘛，中文和合本大概是100多年前的官方的中文的方法翻译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读的中文哈，你如果不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像我这个后来才进教会的，读那些中文都会觉得这种中文有点不太及格，因为他用的那些字啊，根本不是原来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那一些用词跟用法，除非你从小是读圣经啦。啊，为什么？很简单嘛，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现代白话文。可是它里面的翻译有些很拗口，有没有？有些根本是100多年前的中文的用法。好，那现在有没有比较新的翻译版本？有哦，有现代中文译本啊，还有现在的已经更改过后更新一版的中文和合本，还加上标点符号的。我为什么知道？因为只要台湾圣经公会或香港圣经公会出了最新的版本，他第一个找的都不是长老会、浸信会，一定是真耶稣教会。每一次我们全国我们台湾的传道一年有2次会集合在一起，目前我们台湾地区的传道有128位。好，那加上总会负责人那几十位，那圣经公会的总干事每次只要有新版本一定会来拜托我们，让他们来讲几句话，都是利用我们那个场合。那讲什么呢？介绍他们的新版本，然后我们比你们好一点点，然后因为可能我们比较缺乏，比较需要人家施舍啊，所以他们讲完之后，每个传道都会送一本新的版本。阿林德伯啊，那边乱乱摘了，几多了，好不好？哎呀，他送来一本，为什么？他就是期待真耶稣教会能够用新的。可是你看，他推广了这么多年，至少我有印象，这六七八年，他至少出了2种新版本，已经讲过2次了。然后也谢谢我们啊，常常爱用他们的产品。没办法啊，拎的弄现金弄点出的不用，怎么不行？然后又拜托说我们新的版本，其他都是参考。为什么后来我们还是继续用中文的和本？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他要来拜访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全台湾最会买圣经的，因为我们最重视圣经啊。不是您大家人出来有几十本吗？好，家里面少于2本的请举手，你看没人举手，对吧？ 那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因为我们很重视圣经，觉得圣经就是神给我们全部的话语嘛，我们讲道都是依据圣经嘛。外教会的朋友跟他们的圣职人员不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买多多是他们的主要客户啊。好，那他当然来找我们推广啦，可是他们很希望我们用新版本，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用，没有用新的？因为这一换下去知识体大，哦，不只是可能台湾这样一换啊就要好多万本，包括教会里面备用的，那你旧的要不要留下来？那旧的留下来不会混淆，那旧的要不要处理？那一大堆。好，那再加上呢，我们有些教材的部分可能是引用中文和版本在圣句或里面引用的，你这样一并连教材全部都要改。好了，所以基于我们已经用得很习惯，我们就继续用中文和本，没有用所谓最新版。那不是最新版不好或不能用，你也可以参考啦，只不过我们大家在讲哦，中文和本第几页，或者我们相关的一些著作、圣灵月刊教材等等，这些知识体大的目前都还是依照中文的和本中文来讲。好，那昨天弟兄都问说，那怎么不用这个新的呢？因为新的确实有些在原文的翻译跟解释上，它会比较接近原文啦，不像我们现在中文和合本。比如说我们前两天讲的就启示录里面有四节都是被圣灵感动嘛，我们说它的原文是什么？在灵里。好，类似，不只是这样，整本圣经很多地方都这样子。那我讲啦，这个可能外教派的朋友单单看这个他可能会误解，所以我在想这个年轻的弟兄也很好心，如果我们用这个，是不是他们看的就比较容易跟我们在神学观念上或信仰上会比较相近？我知道他的意思，所以我答应他今天要稍微解释一下。我告诉各位啦，不一定啦，不一定是什么意思。我继续再讲，因为这个跟我们大家对这方面想了解比较多，所以我占用一点时间。我们教会里面对于原文的使用，除了那个不在意的人，比较中间派不在意的人，有两种极端。现在我就凭爱心说诚实话，一种极端就是觉得原文很重要啊，另外一种极端是什么啊？还不好啦啊！我讲的不是一般弟兄姐妹哦，我讲的就是我们圣职员，包括传道里面都有这两种极端。那所以今天呢，比如说小弟在神学院里面教的那么多堂课里面，其中有一堂分量很重，有72堂新约希腊文，上下学习这么久，我也要试试啊。因为有时候他们出去遇见一些同工或同理，会觉得传道用那个原文有用吗？啊，那个原文啊，认为有用的我们不讲了哈，因为我在教这个所有有用，你说老王卖瓜，认为没有用的听起来也有道理啊。他说那些外教派的人不是很多都会研究原文，不是很多原文的博士，他们一样不懂这些道理啊。我认为他们讲的对，所以我给这些神学生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看原文要跟看圣经一样，你们可能现在要听不懂啦。那我问各位啦，外教派的人跟我们拿的是不是同一本圣经？那他们有没有很多神学博士啊？他们知不知道接受洗礼要到活水的地方，全身入水，面向下，奉主耶稣圣名，知不知道啊？奇怪啊，啊奇怪呢，啊，不是都读一本圣经，啊，他们的神学博士不是我们现在教会几百倍，啊，如果读这几百当，他们读不出来这个，啊，所以圣经没有用啦。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啊，是这种说法吗？啊，原文也是一样，原文研究也是一样啊。那些人有那么多懂原文的，他们怎么研究都研究不出来。你就说原文没有用，那你干脆也说圣经没有用啊，因为他们读了这么久，也不晓得要求真理的圣灵啊。也不晓得都要守安息圣日啊，啊，不是都同一本吗？所以圣经也没有用，我觉得不是这样讲的。因为我为什么勉励他们说用原文跟用圣经一样，都是一种工具，你相信吗？圣经也是工具而已啊，圣经只是一种工具，要你达到一个目的。什么目的？真的在神的引导之下，真理圣灵的引导之下，能够认识神跟领受明白他一切的话，这才是目的。不是把圣经倒背如流，这样懂吗？那倒背如流不用我们这些书教会啊，你去问那些以色列人，无论是法利赛人不是更厉害吗？他们旧约圣经能够倒背如流，他们有认出基督是谁吗？有吗？ 所以这个在我们看都是工具。那我再回复昨天那个年轻人的话，难道整本圣经全部都照原文翻译？那些没有圣灵的基督徒的朋友们，我讲这个已经很刺激了，有些基督徒朋友都听不下去了，因为他明明没圣灵，他说自己有啊。可是我还是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这些基督徒朋友，我爱你们，可是我告诉你，你没圣灵。他没有那个真理的圣灵，他就算整个他拿到原文的博士，圣经在倒背如流，他还是不知道要跟我们做一样的洗礼，还是不知道要守安息圣日，还是不知道要用洗脚礼，这样知道吗？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也不在完全在圣经，也不在原文，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谦卑的心。还有我觉得有一部分是神的主权啊，神的拣选跟主权啊。话说回来，很多人都比我赖昌义更有，以人的角度来看，都比我赖昌义更有资格得救。你们信不信？你们再怎么不信，我自己知道啦。我再怎么看，我都觉得德雷莎修女要比我有资格得救啦。我再怎么看，我甚至都觉得星云法师比我有资格得救啊。除非他有不认识的一面啊，如果我所看的真的就是他人生的全部的话，我现在怎么看社会上就是一堆人都比我有资格得救，但是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他不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呢？这就是彼得，使徒彼得跟以色列人也想过的问题嘛。生命记里面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为什么你们觉得你们得到这么多利益，只因我爱你，而且故为该管啊，有回答跟没回答一样啊。因为以色列也曾经想过啊，以色列民族在3000年前也曾经想过一件事，为什么神不去拯救埃及人？为什么神不去拯救那些文明比我们更进步、拜神更敬虔的民族？你们懂吗？为什么就拣选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啊？你觉得真的以色列人很好吗？以色列人真的信得很虔诚吗？每次跟迦南七族混在一起，被影响的是迦南七族还是以色列人？我问大家，是谁？谁被影响？较近近的去用影响哦，骗我的三会音啊！啊，如果以色列人真的那么敬虔，他们应该是把整个迦南七族全部翻转，传福音完成了嘛，对不对？不是，老是迦南七族都没有被影响，老是被影响的都是这一群人啊！你讲这一群人很敬虔，打死我都不相信。然后他们的文明最进步吗？旁边的腓力斯人都有铁器文化了，他们大部分人还在拿木棍跟农具。你们可以去做圣经背景研究啊！啊，所以到尾啊，伊个想嘛，伊个想含我同款的问题嘛。啊，神怎么不去救那些总统、行政院长或那些行为很好、做很多善事的灵修修养都很好的人，怎么来拣选我这个破破烂烂的赖昌义？那个也跟使徒是一样的思考嘛。啊，你使徒啊，你无去跟遐文士、法利赛人，遐旧皮囊，你来跟这个专门你掠鱼啊？我告诉你，这是神的奥秘，这就是罗马书里面的预定论。啊，神就是喜欢这样，神就是第一因呐、啊。哦，所以说回来哈、哦，我们就先把这个话题暂告到这里了哈、哦。原文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也不用特别去否定它，它不过是一个工具。那这个工具让我们查考，觉得什么呢？昨天那年轻人说：“欸，那原文知不知道？好像圣经意思会差很多。”我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哈、哦，你看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前辈哦，包括100年前那一些初期的工人。他们有没有懂原文的？无，弄中无，甚至50年前嘛无。但是回到今天，神让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前辈跟统领懂原文之后，再用原文去研究这些得救要道。哎，奇怪，外教派有那么多会原文的神学博士，比我们更厉害的，他们怎么样都研究不出来。我们这样研究回去，发觉我们的前辈领受的，竟然都跟原文里面是一模一样。哎，我再讲一遍哦，咱的前辈拢未晓原文，麦公连原文连英语都看不懂啦，连英文都看不懂啦。可是他们在灵里领受出来的，然后留下来的东西，今天我们再用我们后来会的这些工具再查考回去，发觉，哎呦，吓死人，完完全全就是原文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叫新家，阿林听有无？ 神迹啊，神迹啊。所以当我会了，我再回去查考，我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佩服谁？佩服神。我终于知道神为什么拣选那些渔夫啦。你在使徒行传那些人，他说这不是都抓鱼的吗？关键是那个东西吗？是他本来的背景跟学问跟学位跟知识常识吗？不是，哎，是在乎神的旨意、圣灵的大能跟神的拣选，不是吗？他们就抓住了，真的都抓住那得救要道，就是正路的奥秘。我们的前辈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研究之后更有信心。那我们最近分享的那些不太一样的东西，其实那个就算不懂，会影响我们得救吗？在灵里被圣灵感动，我们是借由这样加强我们的信心。可是那个会影响我们得救吗？那个跟我们得救的道没关系呀。很多圣经的道理是这样子啦。那小弟这样讲，大家思考一下好不好？提供给各位思考。哦，所以圣经也是一样啊。单有圣经不读，单有圣经不得以得救。麦了这跟我圣经一部无，无我买一百本看会得救哦。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顺服神，谦卑领受真理的圣灵，在这里，这才是最关键的。好，我们继续了哈。好，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十四节。启示录一章十四节，继续啊，这个第四个形象，十四节前半节，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而第四个形象描写头发皆白，而且继续再强调如白羊毛，毛如雪。怕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白，我们昨天举的嘛，我们每个人看旁边那个会堂的窗帘，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绝对看得都一样啊。可是形容出来就不一样了。哦，那使徒约翰他也是尽他所能，用他所知道的智慧字词跟他的语言在描写这个东西，所以只好像类似用象征的。所以他怕我们想象那个白，白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白，他要继续讲说如白羊毛，如雪，有两个如。好了，那就可以想象了，像初雪那么白，像有些白羊毛没有脏污的那种白。那这个头跟发是什么意思呢？头跟发是一个人最明显的地方，头跟发了最明显的地方，最明显的地方是白色的，白是表示圣洁，是表示尊荣的。所以这个像人之者的第四个形象呢，就是他最明显让人家感受到的一个特征，是圣洁的，是尊荣的，是尊贵的。好，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联想呢？因为在神以前留下来的经卷跟先知们的描写里面就有这种关联性啦。我们来看看关联性在哪里。比如说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七章九节，请看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七章九节。好，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阿们。好，这里告诉我们关联性在哪里。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的，他的衣服洁白如雪，有没有？所以这个洁白如雪就跟在宝座上的坐着的那个人产生关联性了。这个关联性在但以理书有了，又连接到启示录一章来。我们继续再来看，请看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旧约往前翻了哈，812页。中文和本812页。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欸，你们看这个形容跟启示录一章十四节用的那个如，是不是都一模一样？又如羊毛，又如雪白。所以我告诉你，圣灵感动之下，使徒约翰看到的那一个像人之者，其实就是耶稣的形象。 他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他的转念之间在想说我该怎么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神也给他感动。感动什么？让他不胡乱说啦，说的就是以前先知也讲过的话。有没有发觉这个如，这两个如还如的都一模一样，一个是血，一个是羊毛，都是白。那在这里白是什么意思呢？是无罪的，换一个字眼叫做圣洁啦，圣洁。所以向人之己的第四个形象就是什么呢？无罪圣洁的。那一提到这个颜色啊，我们提到说我们之前有一节都在讲启示录当中的七嘛，有印象吗？我们把所有启示录里面这个重要的七相关的字都解释过一遍啦。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提一下这个颜色，因为大家如果读过去你有印象的话，这个白这个颜色在启示录里面也常常出现，也常常出现。我们简单翻一下啦，如果讲到后来再讲详细一点，我们来看启示录二章十七节，请看启示录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白石，这个白石的那个石不是一般的石头，到时候我们讲到后面的部分会很清楚，那个石头是很特殊的东西，不是一般的石头，是一种工具。这个石头不是一般的石头，不是 lithos 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工具，用在特殊的场合，我们到时候再讲了哈，要不然占时间。好，我们请看三章第四节，启示录三章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好，衣也是白的。所以启示录一章十四节的向人之者的头与发都是白，我们刚才读到了二章的白石，三章的白衣。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六章第二节，启示录第六章第二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好，看到这里，所以这里又出现了白马。那只是马吗？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九章的第四节，请看启示录十九章第四节。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匍匐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第五节，我看到。我找一下，啊，应该是十四节啦，十九章十四节，抱歉哦，来，请看十四节，那个讲义大概写错了哦。好，十四节不是第四节哦，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阿们。所以在这里啊，末日战争的时候，天上的众军他们的坐骑，所有的坐骑都是白的，他们的衣装全部都是白的，而且又强调都是干净的。好，这个白哦，在启示录里面也一再的强调出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十四章十四节往前哦，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这里又出现那个像人子者，有没有？这个像人子者这一次坐的是什么？不是马了，是云，也不是西游记里面的筋斗云，有点像那个味道啦齁，坐的是云，而这个云是什么？是白的。好，这个颜色又出现了。所以你看在启示里面这个白啊，都是神这一方的，有没有发现？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所以他就是在营造一个一贯的印象， 既是使徒约翰亲眼所见，也留给我们一个一贯性的印象。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阿们。连宝座都是白的，哇！所以应该我们将来复活上天国，我们的眼睛哦，自然有那个墨镜的效果啊。阿伯今天还香港都要拆没去，因为你看到所有东西都是白的，还不是普通白啊。哦，还不是普通白啊，都是这么白，白到像雪，像羊毛，还放光，还干净。那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哈？将来去的就知道了嘛哈！不要觉得啊，传道这样好像很无聊啊，我喜欢七彩颜色啊。好，那应该也是有其他颜色啦，启示录也看得到。好，我们先看到这里。所以启示录里面除那个七，这个白的颜色也前后有一个一贯性。那白的意义是什么？我刚才讲了，圣洁、无罪、干净的。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联想。好，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个像人子者的第五个形象，十全形象的第五个，请看回第一章的十四节，十四节的后半节，这里提到说眼目如同火焰。启示录一章十四节后面，眼目如同火焰，这个像人子者的眼目，我这个有点可怕了哈。但是我们发觉这样的形象的描写也不只是在启示录出现，又在前面旧约也出现了，我们再来看就知道。我们请看但以理书十章六节，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十章六节，好，他身体如水苍绿，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我们先念到这里，有没有那个先知但以理看见的眼目如火把，跟启示录一章十四节最后那几个字眼目如火焰，所以那个火把应该不是那个把啦，火把我们想的是他的眼目怎么会突出来，好像那卡通一样，有没有？我以前小时候看卡通，那个要是很惊讶的话，那个猫啊老鼠啊，我都忘了那猫是跟老鼠嘛，眼睛都吐出来像火把。不是啊，那个火把其实是火的意思啊，就是眼目如火焰。那火真的像火吗？使徒约翰看到的那个眼睛真的是火而已吗？其实这个有一个象征性，有代表性，因为火能够烧尽一切，所以神的眼目啊，它是能够透彻一切的。为什么？真正的火是能够融化一切的，火能够融化哦。大家知道太阳表面的温度是多少度吗？5500度，至少5500度，这是科学家、天文学家测出来的。那太阳表面是5500度，大家知道不锈钢的熔点，我们家里面都有不锈钢吗？不锈钢融化的那个温度是多少？就融化了1400度而已。所以你不锈钢啊，包括铜啊、金啊，金是1064度，铜是1100度，任何你地面上存在的物质，只要送到太阳表面都还没靠近，就全部都融化。它不止烧掉，还烧出原子跟中子，全部都把它分解掉。火就是会透彻一切，分解一切。所以我们用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这种物理学啊，来领会那像人之者的眼目如火。它就是可以透彻一切啊的意思啊，哦，不是说好像发怒生气，不是往那方面解释的。好，我们再来看像人之者的第六个形象，请看回启示录一章十六节，十五节，启示录一章十五节，这里第六个形象十五节前半节说，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是第六个形象。这个我们不再翻了哈，在但以理书也一样出现过，刚才我们念过了。所以锻炼光明的铜，大家知道古代的镜子是用什么做的吗？有一部分是铜镜啊。有看过古物吗？那个故宫呢，古代没有像我们这种水银或者什么电镀什么的镜子啦哈，铜一直敲打敲打到最平面，铜就好像一面镜子，所以这个光明的铜，它就是显示出这位像人之者的纯洁形象，而且 铜确实是类似金一样，只要稍微有一点光线，它发出来就是相对一种光明的形象了哈，也使人领会到这个向人之者所蕴含的能力。为什么蕴含的能力呢？我们来看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七节，中文和合本的969页，969页，一章七节，以西结书一章七节。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所以这个他的足啊，脚如灿烂光明的铜，这里说的是腿，但以理书一样说的是腿，这不只是光明如铜。所以在圣经里面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启示录都讲到腿脚光明如铜，而且还加上另外形容是直的。什么是直的意思？我们一般描写哈，卡那卡贝蒂，你的是能架有病啊，虚啦。台语比较传神啦，卡那卡贝蒂。那站直有什么？站直就直的。你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好像有点怪怪的啊，是不是僵直性啊？风湿炎啊，就脚都很直，不是啊？一般我们描写说你卡拢卡袂直，是不是软卡、啊？那腿是直的，这种描写在100多年前的中文还有原文里面，就表示说他的腿是很有力量的，是很有力啊。所以耶稣基督这向人之者，神的所行是借由他的神迹，他的大能大力是很有力的，而且是光明的，一切所行都是光明坦荡的。没有那个隐晦的，就是这种形象的连结。第六个像人之者的形象，好，第七个像人之者的形象，我们看为启示录第一章的15节后半节。这里讲说形容声音啊，15节后面说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众水的声音，这种形容许多水的声音，众水的声音，整本圣经只出现在启示录啊，虽然出现在启示录，因为刚刚好嘛，启示录就是描写末世的诸般现象，末世会出现的这些事件。那末世是什么时候？我们昨天讲了，末世是什么时候？末世就是现在哦，主耶稣降临之后就是末世了，末日就是末世当中的最后那一天。还有我们有讲末时嘛，昨天说末时有另外一个中文翻译啦，我少讲了，叫做末期。新约圣经你会在读到末期，那个节期的期哦，末期就是末日里面最后的那个时刻啦，不是一个节期哦。时间最长的是末世，就是我们现在，然后一直到最后这个阶段里面的最后那一天，不晓得哪一天叫末日。末日里面最后的那个时间点叫做末期或者末时，末期。好，就是圣经中文的用法。好，那只有在启示录描写这个声音如众水，原文就是许多水的声音，众水就是许多水的声音。那你看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受圣灵之后，很多祷告的声音是不是这样子？只有我们最了解。所以说使徒约翰是在灵里领受这一切，也只有我们这些在灵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最能够直观式的、直觉式的去体会领受使徒约翰的描写。所以当向人之者他出来的声音，他跟他同在的是那种许多水的声音，因为耶稣基督今天在这里啊，所以跟他同在的就是我们的祷告声，然后灵言的祷告，随时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在启示录里面另外一个描写是什么？就是香炉里面如香上粉的那个香啊。所以跟随在这个像人之子耶稣旁边的都是那个香啊，那些香真的是香吗？没有，属灵的香就是我们的祷告声啊，歌颂、赞美、祷告、依靠，有没有？这都是属我们耶稣基督的大水、许多水的声音。好，这个我们启示啊，后面的启示录14章2节、19章6节都这样描写，我们不再翻了。我再讲一次哦，就如众水的声音，不止在1章15节，在14章的第2节、19章的第6节。 都同样在描写，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就出现三次，整本圣经只有出现在启示录出现这三次。
好，那对象人之舌的第八种形象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一章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好，所以右手拿着七星，我们在前面前后已经看过了，尤其一章二十节，七教会的使者复述的就是那七星。所以我们说啊，如果我们希望成为象人之舌手中的宝贝，被他掌握着，被他呵护着，我们就不要忘记自己身为天国使者的身份，要宣传福音，要颂扬宣扬主的名，跟他的死就是神的爱跟真理。我们在执行意识到这一个任务，也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不管我们遇到的是逆境、苦难、挑战或任何事，你都不要忘记，即使在流泪的时候，不只是流汗的时候，你都不要忘记你正在主耶稣的右手里面。在神的右手不代表凡事都会成功，但是代表了神一定会纪念你，做工的果效是随着你的，这也在启示录里面。
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象人之舌的第九种形象，一章十六节的后半节，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这是第九个形象。口中出来不是话啊，口中出来啊，就是一把两刃的利剑。哇，这个有点可怕。那这个我们就要思考，其实在前面其他新约的经卷也解释清楚了。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我们看这两个经节就能意识到为什么这样去描写。十二章的四十八节，哈，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道啊，这个道啊，原文的意思在其他新约圣经也可以翻译成话、话语，所以这个道就是话。在末日审判我们的不是主耶稣那个人，也不是他所委托的那些使者，真正的标准是他的话。那这个话怎么去理解呢？就是这个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是末日审判的标准。我们再来看新约的一个经节，请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个末日会审判我们的道，我们再看哈，中文和合本三百十五页左边下面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阿们。哇，这个可厉害啦！这个可能要问我们在座的那个哲州弟兄哈，他的工作会不会用到手术刀啊？啊，不会啦哈，这个应该是你是肾脏内科嘛，外科才会用到嘛哈。那手术刀就很利啦，可是那个手术刀能够剖骨头吗？我看骨头好像另外用特殊的器具呀、啊，哦，钻骨什么的，那个蛮可怕的锯子什么的。这把刀哎、欸，还不是锯子哎、欸。神的刀连骨头骨节都能够直接剖开，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这告诉我们呢，一开始第四节的十二节告诉我们，神的道，末日审判的道就是这么力道能够直接切入到，几乎是无所不切啦。哦，无所不切啦。所以你看他讲了哦，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快就是力的意思，就来啦，不是讲就紧的啦，是就来啦。好，那再看回那个启示录一章十六节，为什么呢？他的口中为什么没有用其他的字眼来形容，而是形容他口中出来的是一把两刃的利剑，就是在连接末日审判的时刻啦。 所以他口中出来的其实是道啊。这样连接得回去了吗？这个讲的他口中出来是一把两刃的利剑，他不是怪兽啊。用这一个再连回去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再连回去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就是他口中出来是他的话，他的话即将要作为末日审判的标准，就是启示录的主题。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个形象，请看一章启示录一章十六节，最后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个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是直到启示录这里就这样描述哦。在之前啊，新约前面的经卷跟经文描写到这个人子的面貌都还没有到烈日的程度哦。那是怎么放光的呢？我们先来看哦，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九节也讲到面貌放光，但是没有讲烈日。我们看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九节，好，这是变貌山的事件嘛，哈。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所以这里放光的是什么东西？衣服，还不是面貌啊。这里只有见到耶稣的衣放光，又说荣光。所以直到启示录，终于看到不只是他的衣服啦，连他的脸都放光了，还形容光的强度如烈日。我问各位啊，我们前不久台湾不是有那个日食吗？屏东嘉刚看得到，我不知道，干啦，我们嘉义有一个地方看得见，所以那时候吼、哦、高速公路都塞车啊，很多人都要来看啊。然后那时候凡是要看的，包括电视上的那个气象局什么，都警告我们要看，可不可以直接看？你气看买的，你把酒都受伤啊，有时候是恢复不了的，所以一定要戴墨镜，有没有？连看那个日食，你都要戴墨镜啦、啊。那个脸放光如烈日，你能够直接看吗？如果是用肉眼，大概看了啦，青梅啦，不是白个青梅，就更加青梅啦吼。好，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四节，变貌山的主耶稣是衣服放光哦。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另外不是主耶稣他怎么放光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四节。好，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在墓中，耶稣坟墓里面出现的那两个人，两个人呢、啊？所以这里没有直接写天使，对不对？所以他们一看是两个人，所以在这里的天使有没有翅膀？所以你要是看见有些画坟墓里面有一个有翅膀的那个叫做画错啦，因为两个人啊看起来就是人啊，人是不会有翅膀的，这样懂吗？所以人家叫画错啦。可是这个两个人你一看就知道他也应该不是人，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没有翅膀，他的衣服怎么样？来，我们看24章第4节哈，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第一个，他在这个时机突然出现了，虽然没有翅膀，看起来也不像怪物，就是人，可是他的衣服放光。好，那难道天使也会放光吗？难道天使也会放光？我们这里有个观念呢，神学院里面的老师，我那时候在当神学生，他都告诉我们了，说尤其你们以后出去当传道、领会做工，有些弟兄姐妹会错看你们，会把你们当成很高尚的人，会很尊敬你们，会很崇拜你们，你们不要得意忘形。我就直接把他的话告诉我们，你们当传道以后出去呀、啊，当了几十年，甚至如果有一天不是传道啦，还被安立为长老啦，可能很多人看见你都很尊敬啊，那好像你是很圣洁，就是比较好的圣徒，你不要得意忘形。为什么？他继续就讲啦，你们出去好像放光，但是不要忘记那不是你的光，你只不过是折射跟反射真光的光，听得懂吗？人家尊敬你，看见你，你所行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是在反射跟折射。我们都只是，我们不是那个真正的发光体呀、啊。我讲的发光体不是天文的，是灵里面的。真正的发光体只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九节。约翰福音一章九节。 好，就这里讲了嘛，一章九节哈。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阿们。那光，前面第五节也讲了，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请问这个光，这个单数的光，原文单数不是复数的光，是谁？主耶稣啦。所以我们在世上身为基督徒的一切荣耀都该归给神，我们只不过是反射跟折射，特别是在圣功方面，不要以为是我自己在放光啊。所以那个天使的光哦，也是沾了耶稣的光啊，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在坟墓里面那两个人衣服放光也是沾光而已，除了神以外其他都是反射跟折射的，只有一个是真光。好，所以启示录一章十六节说，面目如同烈日放光，不只讲到那个光还像烈日一样那么的强大。因为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我们不翻了，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真光，是神本身的光。好，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像人之者的实权形象。好，那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哦。接下来启示录一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在讲什么呢？小弟先念一遍哦。看过这个实权形象之后，使徒约翰怎么安怎？不是怎么请开飞上天呢？他的反应变这个样子啊。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节，启示录一章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怎么这样？所以哈，还好我们是间接听描述啊，我们要是直接看他形象啊，可能会死啊。哦，他形，你是讲看了之后就哇，灵力充满，圣灵充沛耶？不是耶，你看怎么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再讲解哦。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的一样。还好接下来有这个动作，不然他就死定了。什么动作？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十八节，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阿们。所以人子者，像人子者，使徒约翰一看见就扑倒在地，像死了。到底是吓死的，还是被那威能给屈服，被什么波动，我不晓得啦。反正就是这个描述啦齁。人见到神的荣耀就是会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将来没有灵体的话，我们是承受不了天国的，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肉体没有办法承受，你看那些描述啊，将来的肉体是没办法承受的，一定要有复活的灵体，那完全是一种不同的存在啊！哦，神的荣耀，神的形象，我们不只是要面见神，我们还要跟他同住啊！将来的新天新地是要跟神同住，那城里面的光，你看到启示录后来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的光，没有其他发光体啊，没有路灯啊，没有 LED 灯啊，没有什么灯塔，什么都没有啊。因为那座城那么光亮，全部是来自于神本身。神本身的光可以穿透一切。那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哦？这有待我们将来继续再查考跟经历的哦。好，那约翰的回应是这样子。那像人子者呢？是七节的下半节。就开始抚慰了，因为他趴下去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可是还好耶稣基督就抚慰了他的仆人，再给他加添力量。用什么方式呢？第一个用右手。右手去年我们在跟大家查考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神的坐在神的右边嘛，还记得吗？然后从这坐在神的右边，从旧约圣经所罗列出来在描写神右边的属灵意义，我们归纳出五项，我们不再讲了，时间关系我写在这里啊，再回去翻那个希伯来书的讲义应该就有了。那接下来这个像人之者有三项自我启示，从一章十八节开始，三项自我启示，这自我启示都是神的本质哦，很重要的本质。第一个启示是什么？ 这个向人子者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一句话其实在前面启示录一章八节已经先讲过一次了。那启示录最后一开始最开始讲这一次，最后到二十二章的十三节讲第三次，所以这个宣告在圣经里面有三次。一开始第一章第八节讲了，第二次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为了要抚慰使徒约翰又跟他讲第二次。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三节到这个启示录即将结束了再讲第三次，所以是什么？再三的宣告。神会再三宣告的东西表示是他最重要的神性跟本质啊。二十二章十三节，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你看十三节用了三个向度在描写，都是一样的东西，有没有？神再三强调，因为这就是他。这个表现出来的向度就是什么？没有一件是脱离我的啦，万事万物都在我里面，都在我里面。那这个就牵扯到另外一种想法啦。哎，传道，你说万事万物都在神里面，那今天世界的邪恶跟犯罪也在神里面哦。那是在神里面所出现的，被创造之后不完全的那一部分，就是所谓的软弱跟犯罪了。哦，那不是神的软弱，那是借着神的创造，所谓在神，一切都在神里面，就是是借着神而有的。可是因为是借着神而有被造，不能够等同于神，只有神是完美的、完全的。被神造出来的，因为没办法等同于神，就会有某种缺陷跟软弱。那这种缺陷跟软弱，到后来就会形成我们所认识的罪跟过犯。我们要这样去思考了哈，而不是说哦，所以一切都在神里面，那连罪都在神里面，所以神有罪，这就讲错了。我们是被造的。可是怎么被造？是借着神而造的。箴言里面、传道书、智慧书啦，包括一直到创世纪，更正确的说法是借着神的话而造的。那这个神，我们最粗略的讲法，小弟再厘清一点，最粗略的讲法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被神所造，这是最简单的讲法。再精确一点的讲法，再精确一点，其实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到中间旧约智慧书所描写的，我们是借着神的智慧跟话所造的。再去翻圣经啦，更精确的讲法，我们是借着神的智慧和话所造的。好，那其实旧约一直连接到新约来，就告诉我们所谓神的智慧跟神的话，这两者后来变成一个形而上抽象的东西，智慧跟话变成不抽象啦，变成是摸得到看得到的啦。所以旧约里面的那个智慧跟话语，到后来就化成了肉身，约翰福音就这样连接下来啦。道成肉身，那个道 Logos 就是新约希腊文里面公微微啦。简单的讲就是公，一切神所讲的那些话，后来竟然变成了肉身来啦，住在我们中间啦，摸得到看得到，还可以拉他的衣裳，而且一拉你的病什么都好啦，就是耶稣。所以这样再推回去，难怪后来新约圣经有一个结论，我们再翻了齁。所以世界是借他而造的，是借着基督而造的。这个结论怎么出来？因为基督就是神的智慧跟神的话成了肉身来的。那这个在神学上啊，神学上有一个称呼叫做耶稣基督的先存性，有听过吗？先存性，先就是先后的先啊，近景的先，存就是存在的存啊。在神学探讨上，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先存性。怎么叫先存性？耶稣是比我们这个世界还早存在的。但是你这样说，外面人就给你吐槽啊，对吧？耶稣怎么会是比世界存在？耶稣是两千年前才存在的啊。用时间跟空间的角度，耶稣是两千年前才出现的。哦， 这个叫做历史上的耶稣。那在神学探讨上呢，除了这个历史上的耶稣，一般世人所认识的，还有一个叫做信仰上的耶稣。信仰上的耶稣，从新旧约圣经，我们真理圣灵的引导就知道，信仰上的耶稣，哦，我们认识他是在这个有这个世界之前就存在啦，叫做耶稣的先存性，世界都是借由他有的，因为他就是神的智慧跟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说，你看创世纪第一章有几个字一直在连贯哦，神说神说神说神说，有没有这个字出现最多啦？行共行共行共行共，所以你说都是神创造的，他用什么创造？他不是用手指头，也不是用手，也不是用什么工具，神说神说神说神说，所以是用什么创造的？用他的话啊。他的话是什么？他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你，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然后继续来讲讲讲讲讲，等于进入那边接受的跟你说，那个话就是耶稣基督啦。所以历史上的耶稣是2000年前，信仰上的基督先存性是远在有整个时间空间之前他就有了，他就是神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约翰福音讲的就是一个神学。什么神学？就是应该是讲神观啊。四福音书里面有时候人家说最难懂的是约翰福音，其实不是，约翰福音讲的就是狮牛人鹰，鹰嘛属天的嘛，在讲神观讲的最清楚的，我与神是一。中文的本身说我与父原为一，你们看见我不就看见了父吗？只有除了那从天降下如同在天的人子，没有人是这样子，有没有？都在约翰福音里面都在讲这些，在讲什么？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独一神，就是安尼尔啦。这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神观，独一神观，真的能够理解吗？我把这整个奥秘用最简单的话表达出来，关联起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回到创世纪去，贯穿创世纪第一章所有的东西都怎么开始的？神说，神说，神说，神说。那你在，当然我们这个内心想，那个神说就是耶稣啦。所以耶稣创造，耶稣创造，耶稣创造，这整个世界就是借着耶稣创造的，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出去不要乱讲，人家认为我们疯啦。耶稣不是2000年前才有的吗？你怎么说创世的时候就有了？那是用信心，用信仰领受，就是这个样子。新约圣经也有讲，好，我们继续了哈。好，这个抚慰第一个用右手，再来就用言语。我们看到这个像人之责对于使徒约翰讲的话。好，那像人之责三项自我启示的第二项是什么呢？是八节，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又继续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只活到永永远远。第一个讲的是神第一重要也最明显的特性，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我是首先是幕后的，他是统管一切，一切在他之内。接下来这十八节又讲说存活，死过又活，直到永远也，讲的是什么呢？神的救赎工作。所以在这里一章十八节的三个启示，第一个跟本质有关，第二个跟救赎工作有关。所以耶稣怎么完成救赎工作的？先活啦，成了肉身来了，再死啦，然后又活啦，然后那第二次活了之后就到永永远远，这不就是他的救赎工作吗？他为我们而死，又为我们复活，成为第一个果实，成了我们将来每一个要结果的样子。然后他永永远远的活着，他继续在天上做工，引导我们，为我们带导，让我们将来也有机会跟他永永远远活着。所以第二个自我启示是关于他的救赎工作。好，那第三个呢，是八节的后半节，说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啊，告诉我们耶稣他不只是生命的主。我们说耶稣是生命的主嘛，我们没有问题嘛。可是这一节告诉我们，耶稣也是死亡的主。所以有些外国人的观念啊，死神有没有听过？说哦，我看见了死神，他们不是都画一个穿着黑斗篷吗？然后那个大镰刀啊，来收割你的灵魂啊。哇，那现在比较酷啦齁，现在有些什么影集的，那告诉我的那个死神长得又帅又飞行又潮的， 我告诉你啦，不死神啊，真正的死亡之神只有一个，叫做耶稣啦。你就看这里描述的啊，这里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我们中文看不出这个钥匙是几把，对不对？我告诉你，原文里面这个钥匙是复数的，不是加一支而已，是复数的 keys， 后面要加 s， 所以它有死亡的钥匙，又有阴间的钥匙，是在谁手上？在耶稣的手上。哎，所以我常常告诉那个小朋友啊，说啊，我们不是唱儿童诗歌吗？说我们的主耶稣是天国的主啊，那怎么唱你们知道吗？我有点忘掉了、哦、唱得很高兴，我那我要教他们敬畏神，我说你们不要忘了啊，对太小的大概五岁以下的不要讲，他们会吓到哭啊。最近我们在编教材、哦、然后那些老师们就说，哇，对那个幼班，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连幼班的幼幼班，我们教牧处已经定义了啦、哦、就是满两岁到三岁的，我们也有编幼幼班的教材啦。啊，那个年纪太小的二三岁的哈、哦，他听到我们觉得不太恐怖的字眼，他会吓到哭呢。哎呀，我忘了前几天他们告诉我是哪个字眼，所以说我们编教材要小心一点哦。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小朋友说，哦，主耶稣哦会很生气哦，那个眼睛会真的跟牛眼一样大哦。哇、哦，那个小朋友哇。为什么一想到牛眼他就觉得很可怕、啊、你们会觉得牛眼很可怕呢？还不把它烤来吃的，对不对？小朋友就是那个心灵很幼小、哦、所以有些圣经里面那个不只是十八岁不宜啊，我看连五六岁都不宜啊。有些人说传道他在背那个圣经里面，像那个旧约的、哦、四世纪里面那些有很多未成年不宜的呢，对不对？什么什么我不要念的啦、哦，恐怖，人家应该不六岁以下了哈，连那个分尸成十二块的都出来了。你要念给那个太小的听啊，再跟他解释一下，他大概要心灵受创，十天都睡不着觉啊。所以那个东西到什么时候教导，还是要斟酌一下了哈。好，那其实我就告诉小朋友说，他也是不只是生命的主，天国的主，真正的地狱之王是谁？我告诉你，如果说撒旦，因为很多小朋友会说撒旦啊，我跟你讲，地狱之王不是撒旦好不好？你看到后来去哈、哦，看到那个启示录后面，伊玛西克用 get away 啊，是被人锁在那里的。他明明是犯人，还要把自己当成狱卒跟典狱长，这个是过分的、啊。哎，撒旦是被丢进去的耶。所以地狱之王从来不是你看电影跟看电视是魔鬼，他也是囚犯啦、啊、这样听到有没有？然后他囚犯只不过因为他能力太大啦，在里面当老大啦，请有的人要赶快啦、哦、对啊，因为他太强啦，不然你要怎样？你没听我，我要给你修理哦，都修理在北美的地狱里面呢。好啦，所以在里面当老大啦。我告诉你，真正的地狱之主是谁？耶稣。所以耶稣不只是天国之主，也是地狱之主。为什么？就一章十八节的第三个自我启示嘛。因为死亡跟阴间也是钥匙在耶稣手上，不在撒旦手上啊。只有他可以决定怎么打开，怎么关起来，谁进去谁出来，是撒旦决定的吗？是耶稣。所以大而可畏的神，正要怕他。想起主耶稣的话来了吗？正要怕他，撒旦没什么好怕的，尤其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没什么好怕的。对，一家搞啦，一必然靠灵力了。但是靠着主，我们还是能够胜过啊！就算我们的身体被害啦，我们那永远的灵命也不受伤害。不用怕，不要怕，只要信，因为真正的大能者、真正的主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啊。所以这里就出现死亡跟阴间呢、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常常有观念，死亡跟阴间不一样，是一样的地，不是一样的等同的东西。但是死亡常常描写它的后面随着阴间。那阴间呢？于是，在旧约的百姓，我们这个讲完今天就休息了哈，明天开始正式第一封信。阴间啊，阴间旧约的人常常有一种误解，因为为什么他有那种误解？因为他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他对于所谓天国、地狱 乐园跟阴间的概念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有一个时间的观念，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的人对于天国的观念是模糊的，他不太了解什么叫做天国，甚至他也分不清楚阴间跟乐园的差别，这样知道吗？可是对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来讲，我们这个概念清不清楚？我们很清楚。那为什么这么清楚？因为耶稣来了，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个观念，所以他说天国近啦，有没有？他都开始在描述说天国是什么呢，来做天国的比喻，天国是什么呢，一直在做这些比喻。那这些比喻经过2000年来真理圣灵的引导，跟很多释经，有释经恩师的人帮我们解释，于是我们的概念就很清楚，我们将来是要去天国，不是去地狱。可是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这个奥秘已经被揭开了，还记得吗？主耶稣来就是揭开这个奥秘，我们就是在奥秘的第三阶段，我们应该了解这个奥秘。我们也了解了其中一个奥秘，就是天国跟乐园跟地狱跟阴间的事，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在耶稣来之前，这些旧约的人，包括神的百姓，他们对这一块都是模糊的。所以你看到，他们都怎么讲话，他们很近前的人讲话就是两种讲法，你从创世纪一直看到旧约的历史书，第一种叫做归到列祖那边去，还记得吗？他不是说我上天国到神那里去哦，他都说归到我列祖、欸、啊，我祖先活过嘛死啊，我现在也像我祖先活过嘛死啊，所以我自己知道就是和我列祖同样啦，归到列祖、啊、列祖到哪里去，你叫他讲也讲不出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告诉他，耶稣还没有来。那第二种讲法是什么呢？就像雅各讲的，或者旧约摩西讲的，我就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啦，还记得吗？你说、哦、我的肉身、哦、这样我现在这个孩子还去让抓去、哦、我就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啦、哦、创世纪后面那边啦、啊、阴间是什么他还讲不出来，他只是觉得说有一天我眼睛一闭，那种地方一定是幽暗的，一定有另外一个空间，我不晓得那个空间是什么，反正不是活人的空间，然后因为眼睛闭起来就是幽暗的，所以他把它想成阴间，就是这样子。可是对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来讲，我们这个概念很清楚，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主要在查考天国地狱阴间乐园。天国哈，我们到目前为止，就我所个人的理解啦，到主耶稣来为止，从亚当那时候一直到现在离世的那些近前的圣徒，应当都在乐园里，还没在天国里。那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主耶稣讲的天国建好了他就来嘛，他是预备住处的，但他还没来表示还没建好。所以以前谢师那长老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这是我听他讲到听来的。他说神用七个时间周期，六天就创造了我们这整个宇宙跟地球，对不对？啊，我们就探索不完啦、啊。啊，现在耶稣2000年前升天，一直在建造那个地方，到现在都还没来。你看是六天的多少倍？所以将来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不得了啊，无法想象，你晓得吗？你认不认同？我是听得很高兴啊，因为有人说团队啊去那里不知道很无聊的吗？你这个缺乏想象力。主耶稣去预备那个地方，预备到现在都还没好啊，来好了就来迎娶啦。那你知道他六天就造了这个世界，预备到现在都还没好，那是一个无法想象，好的无法比，保罗这样讲嘛。哦，那个地方，可是那个地方还没好。那现在暂时去的一个地方叫乐园，乐园、哦、我把它形容成什么，叫做候机室啊。家里人怕圣都没坐去坐飞机，属灵的飞机到那个最好的国度去，但是那个国度还没有放官通行。那什么时候要放官？末日审判的时候，就开始验明身份啦。啊，可以上机，可以上机就过去了。现在大家都在那个最豪华的候机室里面。啊，阴间呢？阴间就是还没有正式审判前，看起来应该是作恶，或者是明显有罪的，还没有经过末日审判的，所以阴间我叫做干离兽，敏感干离兽的交通的啦，就是什么啊？拘留所对啦，拘留所啦，啊，未真正审判刷上去监狱里面啦。那真正的监狱，希腊文就是地狱啦， 好，所以这个观念，那你看哦，死亡阴间的钥匙，不管是哪一个所讲的乐园、阴间、天国、地狱，真正的主人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所以要敬畏他，要顺服他，也要依靠他，只有他可以决定我们的一切。好，今天晚上先见证到这里。